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聚集在你的脚前。现在，在中国，在亚洲是白天，是早上；在美国这边已经是晚上，太阳下山的时候。主啊，就让我们无论是刚刚起来，精力充沛，还是忙碌的一天，带着一身的疲惫。我们都来到你的面前，把一切的重担、一切的焦虑、一切的烦恼，都放在你的脚前，让我们开通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心，来恳求你供应我们，求你圣灵亲自的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平稳安静，如同断了奶的孩子。在妈妈的怀里，求你让我们得到那个上好的福分，如同玛利亚坐在主耶稣的脚前，我们一起到你的面前，来求你喂养我们，求你亲自的用圣灵来充满我们，带领我们看见你话语里面的光亮。听见你要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话，感谢你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
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以西结书第7章14-15节，请大家翻开圣经，我们可以先开始念英文版的，然后念思高版，最后念和合本。英文版本的，请阿英为我们念一下。
Ezekiel chapter 7, verse 14 to 15. They have blown the trumpet and have made all ready, but none goes to the battle, for my wrath is upon all their multitude. Their sword is without, and pestilence and famine are within. He who is in the field shall die by the sword, and him who is in the city shall famine and pestilence devour.
四高版本，请钟弟兄为我们念一下。
你们吹喇叭，将一切准备便当，但无人出征上阵，因为我的怒火要降在所有人民身上。外有刀兵，内有瘟疫、饥荒。凡在乡间的要上升刀下，在城中的要死于瘟疫、饥荒。
最后和合版本的，请 Terry 帮我们念一下。
他们已经吹角，预备齐全，却无一人出战。因为我的烈怒临到他们众人身上，在外有刀剑，在内有瘟疫饥荒，在田野的必遭刀剑而死，在城中的必有饥荒瘟疫吞灭他。
今天我们就学习两节经文，这两节经文非常的 negative，就是非常的负面的，不大容易读。那我们先看一下第十四节，他们已经吹角，预备齐全。那个吹角在犹太人的他们这个文化里面。要么就是欢庆，这种喜乐的，准备过节的吹角；要么呢，准备打仗，要面对敌人，就好像我们中国人那个放那个烟火，在那个长城上面放烟火，警告有仇敌来了，然后不管是他欢庆还是要准备打仗，都是要把人。召集起来，聚集在一起。我们可以看见，在士师记里面，6章34到35节就有讲到这件事情。我们请弟兄读一下。
士师记明长记6章34到35节，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他就吹角，亚比谢族都聚集跟随他。他打发人走遍马拿西地，马拿西人也聚集跟随他，又打发人去见亚瑟人、西布伦人。拿弗他利人， 他们也都出来与他们会合。
在之前，当那个基甸他吹角的时候，以色列人那么多人都聚集在一起。那在圣经里面也有其他的地方讲到，那个一吹角，大家众人就同心合意的，就一下子呼啦啦聚在一起了。但是现在在这里呢，他吹角却无一人出战，那些人都好像就是都到哪里去了？有的地方就是解释哈，是猜想说是因为他们都很害怕，因为他们觉得没有胜算，不可能打仗打赢的，所以没有这个勇气去面对战争，吹了脚了也没有人愿意出战了。那还有的地方呢，就是说呢，他召集不来人，因为这个人已经死了很多了。就是就下面接下来的这个经文要讲到的，因为我的烈怒临到他们众人身上，那些人都不在了已经。十五节，在外有刀剑，在内有瘟疫饥荒，那些人都已经死了七七八八了。那他这里讲到的这个刀剑、瘟疫、饥荒，其实在前面以西结书十五章以西结书六章八节里面，以西结书五章十二节就已经讲到。有谁翻到以西结书五章十二节，就前面可以念一下。
你三分之一的人民要在你境内死于瘟疫，死于饥荒，另三分之一在你四周各地上升刀下，其他三分之一我要分散到各地，我且拔出剑来追赶他们。
就说上帝已经是给他们预备了这样子，有刀剑，有瘟疫，有饥荒，前面都已经讲过了。那上帝他是讲话算数的哈，他不像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父母讲只是吓唬一下哈。他要是讲了说他要把这个刀剑、瘟疫、饥荒降下来，那就到时候就真的就是会发生。然后他把这个三个，这个他又分成了两组，在田野的和在城中的。那这三个我们可以看一下耶利米书里面也有讲到，耶利米书十四章十八节。
耶利米书十四章十八节，我若出往田间，就见有被刀杀的；我若进入城内，就见有因饥荒患病的。连先知带祭司在国中往来，也是毫无知识，不知怎么样才好。
他是把这个三个这个大的灾难把它分成了两组，一组是在田野的，一组是在城中的。因为那个时候他没有什么，对他们来讲就是这两个这种范围啊，一个在田野，一个在城中。那也就是说一个就是在没有什么人的地方，还有一个是在城里面人比较多的地方，或者呢就是说一个呢是在比较危险的，因为在田里面对古代的人来说他是感觉是比较危险的地方，因为田里面它是空旷的嘛，它又有野兽，然后又有这种自然环境里面我们说的 element， 就是说自然环境里面的风吹雨打，暴晒的太阳，等等的自然的这种比较困难的那种可以置人于死命的危险。那在城里面呢感觉就是比较安全的地方，因为城里面它是有那个围墙嘛，围墙可以保护住在里面的人，还有房屋啊什么它可以遮挡遮风避雨的。所以呢在讲到这个田野里面呢，在这个圣经里面感觉就是比更加危险的地方。而在田野里面不光有野兽，有自然，还有人之间，它也是趁着外面没有人的时候，它可以在田野里面害人， 比方说一开始这个第一起的谋杀案就是发生在田野里面，创世纪四章八节，请谁找一些创世纪四章八节。
创世纪第四章第八节，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弟兄亚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
就可以了。就是说他在这个田野里面的时候，周围就是没有什么人看到的时候，他就以为别的人没有看见嘛，就可以把他的弟兄给害死了。然后在生命记还有其他地方，摩西颁布律法的时候也有专门讲到，就说如果是妇女啊，在田间被男生被男人侵犯了的话，那这个男的要受到惩罚，要被致死，那个女的不算他无罪，因为在田间没有人帮他。如果是在城里面的话，那么这个男的和女的两个人都算有罪，因为在城里面他可以叫可以逃，所以这个男的和这个女的都算有罪。那就是讲到说，不管是在这里面把田野和城中这样平行的来讲，就是说你不管你在哪里，你以为你在危险的地方也好，你在比较安全的地方也好，你都逃脱不掉。那后面一节就会讲到你为什么逃脱不掉，因为他们的罪孽什么的。那我们就在这里看到有的人就会觉得说，哇，这个上帝好厉害哦，他这个赶尽杀绝，好像到哪里你都逃不掉这些的瘟疫饥荒还有刀剑。但是我们实际上要知道，这个不是上帝要去赶尽杀绝。我们可以去看一下约伯记一章九到十节，我们念一下约伯记第一章九到十节，那个撒旦是怎么对上帝说的。
约伯记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节，第九节，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中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
是的，那也就是说，这个地在人犯罪以后呢，它已经是就好像在一个很危险的这个环境里面，就是地都已经一样的堕落，动物也会开始吃人。以前这个动物它是不吃人的嘛，因为亚当它是管理动物的，那动物也开始吃人了，然后植物也就是地也不出产了，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就已经是很非常的恶化，然后再加上魔鬼在这个当中像狮子一样随时都可以吞灭人，所以人所处的这个地方如果没有上帝的保护的话，那就是很危险，本来它就是很危险，在这个堕落的地上。以前我有看过那个一些的纪录片嘛，就是解构我们这个地球。这个地球在我们这个地表就薄薄的那么一层是可以居住人的，然后整个的地球里面都是火山的那种岩浆在下面。那个你要是去想象一下，就好像在很大的一个篮球，我们知道那个篮球的，然后上面是薄薄的一层纸。那个纸，我们人就居住在那个纸上面，那个篮球下面就全都是有地壳活动的各种的岩浆，而且这个纸上面还有裂纹，像我们加州就有很多裂痕的地方，那个 动不动它可能就发生地震，可能就会下面的岩浆喷出来。包括我们离我们这边不远的那个黄石公园，如果黄石公园它其实还是个活火山，所以我们很多人会去那里去看那个 faceful， 就是那个它就是时不时的从地下喷出来。到时候说它是 faceful， 是因为它到时候就会喷，到时候就会喷，就是很固定的，所以称它为它那个只是小小喷一下而已。它如果整个全部喷的话，大概美国一大半都就完蛋了，就结束了。不光是这个地上被这个岩浆要全部吞灭，包括这个天上都被它的灰都要遮挡住。然后被灰被遮挡住的话，那它就会没有太阳，然后就会像进入那个寒武纪一样的，非常的气温急剧下降等等，很多可怕的事情都会发生。包括我们这个地球，它如果角度偏一点点，要么就晒死，要么就冻死，或者就是氧气全部逃完，或者水全部结冰，各种各样可怕的事情都会发生。就是说因为是上帝的保护看护，因为是他的手在那里托住，他在那里罩住，所以我们才自己感觉不到，我们好像才觉得我们应该是在一个平安平静安稳的地方生活一样。其实是相反，其实我每一天实际是应该在危险，在刀剑，在这个水火当中，就是如果是没有上帝保护的，在这个才是正常的情况。但是现在是因为上帝的保护看护，我们只是人不知道不清，没有这个意识，常常我们没有这个意识。我之前有看过一部电影，他这部电影就是印度拍的，然后被非常得了很多的好评，非常的精彩。他整个的电影就是在一个 apartment， 就是一个公寓，就那么可能两室一厅的这么一个一般正常的公寓里面，然后就拍一个小孩子，就是这么一个场景，一个小孩为什么会那么紧张扣人心弦呢？因为呢家里没有大人，就这么一个小孩被留在家里面了，他妈妈因为什么事情去世了，然后这一个孩子就一整天在家里面，就是许许多多的危险，就整个的一个 apartment 里面，他有可能就触电了，有可能就刀就扎伤自己，然后水出来就是不断的漏出来，可能就要这个水如果弄到这个插电的地方，可能就把它电死，可能他要摔下来，他到处去爬，可能从那个什么地方摔下来，有什么东西砸下来，就是你常常就电影院里面都一片的都是，就是在那里很紧张。非常的紧张，从头到尾就看着这个一个小孩子在这个房间里面爬过来弄过去找东西吃，他还差一点就吃了那个就是洗厕所的，也不知道什么洗的液，他可不知道，他吃下去肯定就毒死，但是因为他人太小了翻掉了就没吃到。就是住这种种种的这个巧合，就让他打了擦边球，可能就差了那么一点点一寸，他就没有死掉，就这样最后有大人进了这个房间，把他那个这个孩子最后从危险当中拯救出来了。那我们在上帝的保护当中其实也是这样的，只是我们自己没有这样的意识到，我们一直就是这样子在他一个大手的那个看护当中，甚至于包括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能干，我们靠着自己的能力出去挣钱，我有这样子的聪明什么的，然后可以去给自己就是开创一片天地，但是其实我们就好像那个在那个鱼缸里面的金鱼啊，它那个主人丢了食物丢进去了，然后我们正好找到了，然后你能说这是你自凭着你自己的能力？那你不能这样讲，如果这个主人不去把这个食物放到那个鱼缸里面，只是你没有看见那个主人的手把食物放到那个鱼缸里面，所以你觉得是靠我自己的能力 把这个食物找到的。那这个其实就是自欺欺人。所以呢，就是这短短的两节经文，真的是要让我们再一次的谦卑下来，再一次的知道我们所有的都是在上帝的保护、供应、恩待、恩典底下，都是他的怜悯。如果他把这个手收掉的话，在圣经里面说他一张手我们就全得饱足，那同样的他张着手我们才被他荫蔽。如果他的手一收掉的话，任何可怕的事情都会发生。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上存活的时候，就是要带着一个敬畏的心，带着感恩的心，是每一天都是不要 take for granted， 就英文里面讲，take for granted 就是
理所当然，
习以为常，然后忘记了，一切的好处都是重生而来，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而他是我们的保护，是我们的供应。那只有敬畏他，依靠他，我们才得以存活。如果我们犯罪远离他，那就是跟以色列人这里的下场一样。在哪里？你不管你是在你觉得平安的地方，还是危险的地方，都危险，到处都危险。因为危险其实是常态，而是在神的保护当中，才是保护我们不受危险。感谢主，我今天就短短的分享在这里，多给大家留一点时间发言。我们把时间交给苏老师先。
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继续查以西结书的第七章14-15节，我们可以从13节的最后一句话读起：没有人在他的罪孽中坚立自己，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罪恶中变成强壮、屹立不动，蒙受神的祝福。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他愿意他的好临于我们众人，他也要除灭一切的不义罪恶。当人在罪恶时、迷失时、不悔改时，纵使有很多很多的计划，计划在于人，人可以计划，但使之成功的却在于耶和华。第14节，他们已经吹角，就是以色列子民，这一些在罪恶中拜偶像、迷失、不听神话的额间心硬的人，他们在吹角，他们以为他们预备齐全。吹角有一个很特殊的意思，就是一个洪声的号角，要唤醒大家的注意力。在马太福音第24章那里说，当主耶稣基督乘着云彩第二次降临时，他会派遣他的天使用扬声的号角，把他的选民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聚集起来。如果我们是在他的光中生活行走，当他来时，他不会忘记我们，不论我们在哪里，纵使在睡觉也会被提到天上，纵使在田间，那不义的、罪恶的会被舍弃，那义的会被提到天上。两个女人都在推磨，那不义的会被舍弃，那义的会被提到天上。这号角就是很大的呼召响声，让我们知道时起。为此在神的耶和华的七个节庆里，有一个是叫做号角节，就是每一年在那个时刻都有神的讯息，让我们纪念他是我们的神，我们非他莫属。在启示录也记载着有七个号要响，在七个印之后 就有七个号，而号也表达的战争。当军号响时，就是战争要有该有的步骤，是冲锋，是准备，是杀敌，是制胜，是欢呼，或者是得胜时的号角，庆祝的号角声，这一些都预备齐全了，却无一人出战，就是预备的很好，但是达不到你想要来的那一个果效。为什么呢？底下就说了，因为我的孽怒临到他们众人身上，我的孽怒，耶和华的愤怒，强烈的愤怒要临到他们众人身上。这第七章已经不断的在讲这一个讯息，就是这一个时候快要到了，他怒倾倒在他子民身上的那一个时刻快要到了，快要到了，快要到了。而这一个耶和华的烈怒，为什么耶和华会有烈怒呢？让我们翻到罗马书，罗马书的第一章第十八节，罗马书的第一章十八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的身上，就是当人不前进，不公义，在罪恶中生活，那神的愤怒就会临下来，降下来，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就是神不断地把他的善，把他的爱，借着一切的受造物向我们显示了。他又派他的先知传讲他的话，向他的选民显示了。对于我们，主耶稣基督亲自来到这世上，向我们详述了阿爸父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命定跟旨意。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刚才海明姐妹也说，我们住的地球就是薄薄的一层，那太阳照着我们给我们温暖，若角度不对，或者是任何地方出一点差错，我们要不就是冷死，要不就是热死，要不就是没有了空气，要不就是整个的地壳就不能够成为我们舒适居住的地方。这世上的一切，在希伯来书第一章说，是因着神全能的话语所托住的。这世上的一切都是因为神的话而创造的，是神的话而保持现状的，也是神的话会在火中轰然就过去了。那他的话带着爱，带着能力，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光，给我们生命，叫人能够听见他爱的话语，回应他。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神的荣耀给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罪使的人麻木了，没有感觉了，在罪恶中却没有感觉，就像生了癞病的人，他们被探了没有感觉，不会离开，就会探得更严重，他们被压了没有痛觉，就会压断了，也会腐烂了。人的罪就像癞病一样会传染，让我们失掉了生命的那一个该有的知觉，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而成了愚拙，自己觉得非常非常聪明，其实是非常非常愚拙，却不知道，所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自己是愚拙的。而神却用了世人认为愚拙的道理来 拯救我们。十字架对世人看不懂，认为是愚拙的办法，却是神的能力，使一切信主耶稣基督的人都不致丧亡，反而要获得永远的生命。那一些昏暗迷失的人，将不能朽坏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把神的荣耀当作受造物的偶像。就是这拜偶像，就是人极大黑暗昏暗，也是以色列子民他们招致神审判的这一个原因。神任凭他们趁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至于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而直到今天，还是有很多的人在偶像中迷失了，还是在拜偶像，还是不把荣耀归给真神。神愿意我们认识他，进入他为我们所安排的各式各样的美好。就是因为拜偶像、行不义、犯罪，神的审判就要降下来。让我们再翻回以西结书，我的烈怒要临到他们众人身上，使得这一些以色列子民他们被审判。他们吹号角预备齐全，却无一人出战。下一节十五节，在外有刀剑，在内瘟疫饥荒，在田野的必被刀剑而死。也就是在外的遭受到刀剑而丧亡，在城中的必有饥荒瘟疫吞灭他们。不论你是在城内在城外，当神的审判来了，就是不论你是在睡觉的、在推磨的、在田间工作的，你若行不义，就是要被舍弃的。你若遵行神的诫命，就是要被神保守。神给我们机会，他不断给我们机会，他给以色列子民机会，不断给他们机会，但是他们就是不听，就是不听，就是不听。这些事后来发生没？完完全全发生了，就是神借着以西结他的先知告诉以色列子民，神要他们悔改，若不悔改会发生什么事。神若不把他的旨意告诉他的先知，他就什么都不做。他告诉他的仆人先知，传讲了他的话，他就必定要按着他所说的话真实的行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些事都发生了。神在过去也预言了未来的事。以色列子民，我们读历史中看到以色列子民怎么这么昏暗，怎么这么昏暗，怎么这么糊涂，怎么这么糊涂。就是神开我们的眼，发觉我也是一样的糊涂，一样的昏暗，是他的恩典在唤醒我们，要把我们从昏睡中唤醒，进入光中。我们知道神是多么迫切的愿意唤醒众人的心，所以他也打发我们把他天国福音的喜讯传遍到所有有人的地方，列国万邦。我们也以神的心为心，就是带着一个很大的迫切的爱，就像以西结带着极大的爱，纵使受苦也愿意为爱神、爱他的同胞而毫不厌倦、毫不埋怨的，心甘情愿的把他的生命献给神，为神所用。神也在末后的时代兴起一些人，神也在呼召我们，我们愿意悔改，我们愿意 懂他的话。让我们翻到启示录的第六章第十二节，在揭开第六个印，就是有七个印要被打开，一个一个的打开，印就是封闭了。封闭了的奥秘到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当打开的时候才知道那隐藏的奥秘是什么。当五个印打开了，进到第六个印的时候，就显示出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都坠落于地，就是好大的改变变动。我们看十五节，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的穴里，他们都在躲藏，好像无处可躲无处可藏。不管你是有钱的、贫穷的、高位的或低位的，是君王是为奴的，他们都在这一个可怕的地方、可怕的时空里，他们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坐在宝座上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就是父神的愤怒，主耶稣基督他的愤怒，那一个他愤怒的日子到了，谁能站得住呢？当那一个愤怒的日子到了，以色列子民他们就被巴比伦的强大的军队所屠杀，圣城被攻破，圣殿也没有办法，因为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神把它交给巴比伦王，就被摧残，也就是一切都没有的依靠，到底是躲在哪里呢？那时也没有圣殿可以去躲了。而在第六个印羔羊的愤怒的日子，谁能站得住呢？就是一个远超乎我们所能想象到的那可怕的光景，这是神的愤怒，也是因着他的愤怒，他要除掉所有人类的罪恶、污秽、不洁不义，他要洁净这一个罪恶污染、充满罪恶的大地。我们翻到启示录的第十六章，就是在十五章的最后面有讲，第八节，十五章，神大陆的七个金网给了七位天使，因为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没有人能进殿，直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个灾完毕。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圣神大陆的七网倒在地上。七个号就是唤醒你的迷雾，唤醒你，唤醒你，那么你还是不愿意听从神的话，就会进入了下一个时期，七个网，那有神愤怒的七个网，有更大的灾殃会降下来。我们再翻回我们今天所读的，就是在神他列入的那一个时刻，那一个可怕的状况，就是对于以色列子民，他们也是难以想象，在田野也要被杀死，在城中也要死，是饿死呢，还是瘟疫病死呢，还是刀剑被杀死呢？好像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躲藏，到底是躲在哪里呢？其实我们可以在基督耶稣内，靠着耶稣基督敞开的肋膀，那是他为我们打开的那一个通往 阿爸父爱你的那条天路，因为神喜欢我们能够承受他给我们的爱丰盛，他是极其慈悲缓于发怒，他给我们机会，他唤醒我们，当我们真的愿意听他的话时，是不需要面对他的愤怒。有的时候就是因为这孩子实在不乖，实在不乖，实在不乖，那么父母亲就会非常严厉的对待他。如果非常非常顺服，没有一个好的父亲好的母亲没事去打孩子的，何况我们天上的父，他爱我们，他管教我们，是我们的背逆。让我们翻到罗马书的第二章，罗马书的第二章的第四节，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临你悔改吗？就是他是公义的神，他会审判，他也是慈爱的怜悯的神，他极其慈悲，富于仁爱宽恕，他一直因着他的宽容恩慈，他忍耐再忍耐。我们看到好多好多的黑暗的事，败坏的事，而神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他延迟他的脚步。我们想说，主啊，你快快来，如果他快快来，他在荣耀中来，我准备好了吗？我若没有准备好，如何能站立在他的荣耀的光中呢？那么我准备好了，就不关心那些正在努力准备的人，还没准备好的人吗？不论主什么时候来，他一定会按照他的时间来，他延后他的脚步是给我们悔改的机会。第五节，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就是这一个愤怒的碗，这愤怒神的烈怒会倾倒在我们的身上，就是我们的罪恶在累积神的愤怒，累积神的愤怒，累积神的愤怒，以至于七个碗都满了，以至于神的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他是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我们的行为如果一直在累积这神的愤怒，我们就要尝到这一个神愤怒的可怕的状况。凡恒心行善的，寻求荣耀尊贵的和不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神要给我们他的好，他要给我们他的丰盛，他愿意我们现在把握机会行善，来累积我们在他那里有一个慈悲的那杯里面是满了他给我们行善的机会。就是当我们对人有怜悯的时候，神也对我们有怜悯，当我们在他手上的那一个怜悯的杯满的时候，我们一直会经验到神以怜悯来对待我们。当我们那一个罪恶的杯满的时候，我们会面对神的那一个公义的审判跟他的烈怒。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所以神的愤怒是人罪恶的当承受的那一个结果，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这是公义的神他说的，当我们都是行善对人有怜悯，他就不会把这一些可怕的事加给我们。就像菲拉台菲亚的教会，他们活在神的爱中，彼此相爱，他们听神的话，他们高举耶稣基督的名。所以在这审判临于普世大地的时候，灾殃临于大家的时候，而他们却在神的爱中是被审判。也像诗篇91篇那里讲的，你这在至高者居住下，至高者护佑下的人， 我们是被他保护的。而这一切的作恶的人，他会审判，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人，先是从他的家中审判已经开始了，也会审判到所有的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先是他教会里的圣徒们，后是希利人，就是外邦人，因为神不偏待人。感谢神，他借着我们读的以西结书第七章14-15节也告诉我们，他是祭邪的，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他是对于罪恶他会动怒要除灭的，对于听他话的他会赏报的，他带着赏报按着人的行为来惩罚或赏报，他给我们悔改的机会，我们就愿意在他伟大可怕的日子来临之前，准备我们的生命进入这一个伟大的时刻。感谢神，一切荣耀归给神，他是慈爱的，他的慈爱直到永远，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我们敬畏他。我就把时间交还给伊娃。感谢主，
感谢主，赞美主。那今天查经讲到了说，第七章14节讲到了，他说你们吹号或吹喇叭，一切准备妥当齐全的时候，那刚刚那个海明也讲到，以色列当吹角，我们很容易知道吹喇叭就是要打仗了，打打打打。那吹角又一个另外一个是叫喜宴庆祝得胜，所以当吹角这里是要准备就要出征了。可是呢，圣经讲他们说没有人能够出征上阵，不是都已经准备好了？下面讲的，刚刚大哥也讲的，他原因就是神的怒火降在所有人身上，当神的愤怒倾倒下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住。我们也听到大哥带我们查启示录第六章，没有人可以站住。然后特别刚才我大哥带我们读到罗马书第二章，我想再读一下罗马书第二章，因为刚刚最后一句话讲到的是我们的神，11节第二章11节，因为我们的神是不偏待人的，他是他是对所有人都是富有慈惠的，他是不偏待的，不是因为他的喜好，乃是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做定论。你若因为他是有恩慈的，特别讲到有恩慈、有忍耐、有宽容，这位神是这么，甚至他把他的独生子这样赐给我们，那还有什么不给我们？他都已经讲了，只是这些以色列人是头额间心硬，那他们是应该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所造成的，所以不是说神的愤怒倾倒下来，是因为他们使这些碗这个愤怒积满了，是自己的行为以至于遭受了这样的一个困境。那第15节讲到，外有刀兵，内有瘟疫饥荒，那凡在乡间的要上升刀下，在城中要死于瘟疫饥荒。我读到这里就想到了，不管你在外面在里面都是有问题，在外面有刀兵，在里面呢有饥荒。因为我们知道罗马书第六章讲到了罪的工价，罪的代价就是死，所以你不管是在内在外，或是在田间在城中都是死，只是怎么样，死法无恙因为罪的结局就是要死，你是饿死也好也是死，你是得生病死也是死，你是被刀杀了也是死，你在城外死也是死，在家里死也都是死，就是一死，罪的代价就是死。所以我们真的很感谢神，我们本来都是该死的，可是神把自己的儿子给我们，替我们死，使我们能够因信而有个出路。那我们了解神的性情，他的寒忍，他所谓的寒忍是为我们得救的机会，经上讲 他一直，甚至我们今天看到他这样的审判列入下来的时候，不管你在哪都要死，可是他还是，我们后面在读的时候，他还是给了一些人，圣经讲的话很有意思，他说那些叫做侥幸，其实在神的手中没有侥幸，就是刚刚那个刚才海绵讲的，都是他的手，他大能的手。那在伯多禄后书第三节讲的，现在所有的一切也是因着他大能的手所撑住的，若他把手离开，那一切的灾祸，一切的不可预知的可怕的事情就要临到这个世界上。所以他一直给机会，无非的就叫我们，他们能够悔改，只有悔改一条路能够不死，只有悔改。若是硬的心不悔改了，其结局不管你死在外面，死在那饿死，或是冻死，或是热死，或是瘟疫而死，或是被刀死，都是一死。所以感谢神，虽然这个审判是可怕的，可是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自己以色列人所硬心，不愿意悔改，以致遭遇这样的一个打击。虽然有这么多的可怕的事情，但是只要他们回心，只要我们能够回心转意，在若望一书讲的一章第九节讲到，若我们向神明认我们的罪，他是信实公义的，他必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有出路，因为神就是主耶稣，就是我们唯一的道路。只要我们能够回心转意归向他，那必能够存活。不但存活，他把一切的福分祝福让我们能够因信而领受到。好，我就分享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海明。
请徐莹姐妹开音频视频。
好，感谢主，赞美主。今天查经查的这一段呢，是我在看的时候哈，我重点查了一下催缴。因为之前有一次啊，去舒大哥那边啊，舒大哥带着我们催缴，所以这个印象很深刻。那刚刚听大家分享之后呢，我里边有一个感动。那在今天这一段中是讲到天主他已经发怒了，就是他发怒的时候，好像用人的办法，人也催缴啊，人也预备好了，可是好像都不行了啊，那都不成了，因为天主他的愤怒要发起。那我就在想哈，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有的时候，我们夫妻也好哈，还是跟孩子也好，甚至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好，我们有的时候就在一起的时候就发现啊，别人不听我，可能我就会生气。那可能另一个人呢觉得你不听我，我也会生气。那可是不听的那个人觉得那你生气就没道理，就好像我们人有的时候，可是我们就想，为什么天主当我们不听他的时候，天主就不能够生气呢？那我在想，跟我先生交往的过程中，可能有的时候他说我不听，那是我的悖逆，那他一定会生气，但是他含忍啊，他不讲，那不代表他不生气，也不代表他真的有一天当我做了他不能够接受的事情，他一定会发怒。那以色列子民在他们的历史上，他们就是悖逆啊，不听，但是好像是他们又觉得天主你不能够对我发怒，就觉得这也真是蛮奇怪的一件事情哈。好像舒大哥也说，有的时候我们把天主想象成那个圣诞老公公，就是老好人啊，你不管怎样他都是啊，的确他是含忍的，可是他不轻易发怒，不代表他不发怒。那以色列子民在跟天主之间的关系，就是一是他是他的王，他们是他的子民。那同样呢，好像也的有的时候也是讲一个夫妻跟丈夫之间的关系。那当这一个妻子她拜偶像，就是行奸淫的时候，这是最触怒丈夫的事情。那惹怒了她的丈夫，发怒，就有了今天我们查经的这一个后果。在圣经上很多处都已经提前预告了，就是说你们不要这样做啊，你们不要这样做。当你们一这样做的时候，真的是天主的怒火要发作的时候，那他说话是算数的。是不可以轻慢的，也不能够轻忽这一位万王之王他口中所说出的话。那很感恩，让我们通过查经慢慢的认识天主的性情。真的有的时候想啊，恃宠生骄，好像觉着天主爱我们啊，他不会责罚我们。那他一遍一遍要告诉我们不要做的事情的时候，实际上让我们也陷于罪恶，那罪的公价就是死。 那所以以色列子民他们现在不管他们在哪里，在外城外也好，在内也好，好像都没有办法避过这一个死的命运，就是天主的烈怒已经到了，时候已经到了。刚才舒大哥也分享说，有一个日子就是天上的天使啊要吹号的时候，那天主的大怒要倾泻下来啊，那这是一个预告。我们也知道，就是查经这么久，那天主所说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可是这个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只是他真的是寒忍，他给世人悔改的机会，让我们能够过一个顺服的生命，不要总是悖逆。其实有的时候在小事上主也在试炼我们，看我们是否顺服，因为在小事上不义，在大事上就不能够成为义的，在小事上忠信，在大事上才能够成为忠信的。感谢主他教我们他也让我们在查经中有学习。那在我准备了这个催缴哈，我去查重点查催缴呢，我发现按照圣经上记载，他催缴有很多的表达。伊娃他分享的就是有一个召集，在士师记的6章34那解说基甸他就用催缴来召集他的战士。在耶利米亚先知书51章27节那里，他表达的催缴呢，就是要预备征战了。在撒母耳记下的2章28节那里他也有讲催缴，但是他是一种叫停的意思，就是用这个号告诉要停下来了。撒母耳记下的6章15节和列王记上的1章39节那他在那里的催缴就是表示一种庆祝。还有历代记上25章第5节是催缴表示颂赞。以西结先知书33章3节6节催缴就表示要警戒。那同时还有一个就是在约书亚传6章8节里，就是我们很熟悉的绕着耶里哥城啊，那天主告诉他们催缴，那就表示他们胜利的时刻到了哈。这是我的理解。所以在这催缴中，我也曾经看过一个视频哈，他是犹太人催缴，那他催缴的时候呢，那个声调不一样，他是表达的内容是不同的。我没有记清楚，就是长声表示什么，然后急促的短的嘟嘟嘟嘟，可能就表示要一个警戒还有一个胜利的号角，反正它都不一样。那催缴的人他知道，听的人也都知道，因为这是一个他们之间的一个约定。特别是征战的时候，可能大家没有办法说话，可是这个缴声一响起来了，那就明白了究竟现在我们是要出战了，我们还要停手啊，我们还是已经得胜了，还是说是要庆祝了，那可能这个脚声就告诉我们能够知道究竟是什么表达的是什么的意思。很感恩。那这一个脚我也看了一下，好像圣经中他用这个词还有一个不同的，就是好像是催号，好像催号跟催脚他用的不是相同的一个字。那圣经中讲的有一个用银打制的，好像一个长号哈。那我想起我们小的时候，好像有一个就是学校有的时候就是开运动会也有那个小号手他那个吹出了不同的调。那波士录里边他用的那个号好像就是用那个号，好像号那个字哈，用的那个号的字。那我又查了一下哈，在以色列子民的历史上或者圣经中记载着都谁吹号呢？在以西结先知书33章第6节里说，守望的人要吹因为他有责任，就像我们之前查的说要带天主警告以色列人，那就守望的人他们要吹如果他们不说，那就他们在这罪上有份如果说了他们不听，那至少他在这罪上是无份的。还有一个就是在约书亚传6章8节里，他规定是司祭来吹缴。撒母耳记下的6章15节那里讲大卫和他的全家都吹缴。亚摩斯先知书9章14节说，主耶和华必吹缴，就是我们的主他也是吹缴的。那在以色列子民历史上有一个节日，就是7月初一是按照他们的年历，也是他们的新年。天主就规定了在勒维记23章23到25节说，当守为吹缴的日子，就是他们的催缴节，也规定了那时候催就是遍地都要催，就是一种欢呼和庆祝哈。这是我的理解，就是像中国过年了那大家都很喜乐一样。可是今天在这里呢，他们讲的是他们已经催了， 这个吹角而且预备齐全了，却没有一个人出战，就是真的环境完全都不一样了。那跟他们平时所生活的环境或者他们祖先所传授下来的，可能当吹角的时候要征战，可能发现这时候不行了，不可以了，因为这个是天主愤怒的时候到了，那就不能够按日常的那些来做他们要做的事情，而是看他们所做的是不是合乎天主的旨意。感谢主，赞美主。我就准备了这么多。我们今天在周璇的新家，刚刚还有小孩子在这边哈，十几个人，那所以环境稍稍还有一点点吵啊，但愿没影响到大家哈。感谢主，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回给伊娃。
谢谢徐英姐妹的分享。接下来还有哪一位帝铎姊妹想分享，请打开音频视频。
感谢主，赞美主。刚才那个莹姐分享那个吹角，在四高圣经上这是你们吹喇叭。我也看了一下这个吹角吹号，在格林多前书14:8说，若号筒吹的音调不准确，谁还准备作战呢？就是刚才莹姐也分享说的，有的可能是急促，可能是为了战争集合，那有的是庆祝感谢赞美，他或者有的是为集会，他是不一样的，他因就是号角的不一样的声音的不同，他作用不同。说若号筒吹的音调不准确，谁还准备作战呢？这里下面也说将一切准备变当，这个准备就是我们当如何准备。如果没有很好的准备，就没法去征战。如果有准备的好，就是那就不怕去征战，而且是已经有很好的准备了。可是这里却说，但无人出征上阵。所以说，虽然前面说讲一切准备便当，但是无人出征上阵，就是准备的不好，就是不事实。虽然他说的一切准备便当，好像这个准备不是按照天主的心意去准备的，而是自己的准备，但是如果按照主的心去准备，就是对时代的征兆有一个认识。在伯多禄前书1:5说，因为你们原是为天主的能力所保护，为使你们借着信德而获得那已准备好在最后时期出现的救恩。就是我们要借着信德获得那准备好在末世时期最后时期出现的救恩，就是主给我们准备好他的救恩，但是我们需要借着信德获得这个救恩。那还有就是我也看了这个准备，在伯多禄前书3:15，你们但要在心内尊崇基督为主，若有人询问你们心中所怀希望的理由，你们要时常准备答复，就是已经准备好。还有我也留意到，就是在传福音上也应该有很好的准备。在不同的环境中，其实主给我们放在不同的环境中，我们时刻要准备着传福音。如果其实传福音也是一种征战，如果没有很好的准备，就是错失了这一个与人接触的一个机会，不能说出生命的话，就是没有很好的准备，就不能够征战，不能夺得人心。所以这个今天在这个查经中，这个一个是吹喇叭吹得准确，一个是准备，为我就是有很深的触动，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些。感谢主，赞美主，把时间交给伊娃姐妹。
好，谢谢帝铎姊妹的分享。丽蓉姊妹，请丽蓉姊妹打开音频视频。
感谢赞美主。前面大家都分享了挺多，我就是第15。感谢主。就是在伊娃姊妹分享完以后，大家分享完以后，我就有一个触动。在外有刀剑，在内有瘟疫饥荒，在田野的必遭刀剑而死，在城中的必有饥荒瘟疫吞灭他。真的感谢主，我们似乎就在这个环境中，就在这个当中。在前一段时间，其实现在也是各种的 情况发生，暴雨呀，战争呀，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特别是去年年底的那个瘟疫，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环境中，这个瘟疫呢一下就放开了。过去是把得很严，有一个人稍微有一点问题，就把这个人就好像当成了一个什么似的，而且周围呢就是整个就封控。然后在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城市就出现了跳楼。为什么跳楼？因为他在那个环境中，他不知道该怎么活，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他选择一死了之。他认为一死了就完事儿了，他岂不知那一刻真的就是生命上亡的时刻。真的感谢主，那是在基督之外的。如果我们在基督内的，也让我联想到厄里亚，他去寡妇家，寡妇家的面不少，油也不缺，因为在那个饥荒中没有，有很多的人饿死了，渴死了，但是他家始终都被主保守，没有缺少。在那个时刻，在那几个月，我记得是十月、十一月，整个这两个月，哎呀，大家也是疯狂的购物，而且呢，我们不能出门，就是就像过去，我记得中国有一个什么计划经济，就是不由自己，是由一个管控者，他说怎样就怎样，就包括这次也是。那商店就是小商铺里的人不能随便的卖东西，其实他们卖的那个价格还是很公平的，但是他们因为没有那个合格证，拿不到那个合格证，他们就不能去卖。能拿到合格证的是什么人呢？就是那个在这个地区有权势的，甚至有一些，我们有一些姊妹，她在的那个环境中，他们的那个居委会就把这些事就包揽了。她从居委会的工作变成了买卖，卖东西。哎呀，那个时候真的就觉得怎么会是这样呢？但是就是这样的发生了，也让我看到那个恶的，看到这样的环境，他没有一丝的悔改，反而更加恶了。这也是我们末世录上我们读到的，在最后的时刻，义的更义，恶的更恶。所以当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就一下就是那个景况就出现了。而且还有一个感动，就是瘟疫遍及所有的环境，人心惶惶，而且人就是被这个瘟疫吓得真的是不敢出门，岂不知掌管瘟疫的那一位，就像今天何明姐带的敬拜赞美那个开拓者，他从没有停止工作，他一直在做，他一直在工作。如果我们真的 承认他一直工作，承认他在，承认他就在我们身边，我们还惧怕吗？你即便是在家里，你也会被这个瘟疫感染。如果我们承认他在，他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出去，他真的会保护我们，他真的会保护我们。就像刚才海明姊妹在分享，如果我们这个地球没有，就是稍稍偏一点点，我们就全部都没有了。所以这个开拓者，这个创造者，这个宇宙的真神，他从没有停止过每一个时间的工作。我们白天可能我们思想我们在工作，我们晚上就睡觉了，但是他没有停止，他晚上也在工作。所以真的非常的感恩，让我们又一次的回想起我们所经历的那个时刻，也让我们更要反省我们的生活，要悔改，要认罪，要转面向主。感谢赞美主，光荣归于主。时间还给伊娃姊妹。
谢谢丽蓉姊妹的分享，那我们就进入祷告时间。我就先开始，然后请有感动的弟兄姊妹他们也举手哈。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将以色列人、犹太人做一个样板、一个榜样、一个警告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从他们的身上、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故事当中来学习，来受到警戒，来认识你是怎样一位神，认识你的性情，认识你做事的方式，认识你是这样一个非常赏罚分明、非常有慈爱但是也有公义的上帝，知道天地万物都是因着你的恩典，因着你的怜悯被托住，我们不能够习以为常，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得到的。其实我们和犹太人一样，我们的内心有很多是叛逆的地方，很多有罪的、污秽的，需要你来洁净，来拯救我们。这个地在人犯罪以后是这样的危险，我们人心在堕落以后也是这样的危险。很多时候主啊，我真的是你自己的恩典在托住，你没有让我们滑下死亡，你不断的来拯救我们，不断的来怜悯我们。若不是你，若不是你的恩典，我们早就不知道在哪里了。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愿意来悔改归向你，若不悔改都要灭亡。主，只有你，只有到你里面我们才有安全，因为你是我们的保障，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依靠，我们的拯救。主，愿意我们全心的向着你，让我们好好的珍惜我们剩余的年日，每一天都来寻求你的面，每一天都更新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的内心越来越像你，越来越渴慕你， 越来越爱你，越来越来定睛在你的身上，来放下这个世上这些都会过去的，愿意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些经文里面来得到力量，得到启发，像食物一样吃到里面生根发芽，在我们里面生长结果子。主，感谢你，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也请继续垂听接下来的祷告。请大家举手，请丽蓉姊妹祷告，打开音频视频。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深深地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借着今天查经的学习，让我们又一次看到，当我们在你内室，不管是什么样的环境，我们的内心都是平安的。不管我们在院里也好，在屋内也好，在任何的环境中，因为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你与我们同在。亲爱的主，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大的恩典，你赐给我们回应你呼召的恩典。亲爱的主，不是我们能够明白，是完完全全你给的恩典，让我们有一个回应你的心。亲爱的主，也谢谢你赐给我们时时的悔改认罪的心。亲爱的主，谢谢你，我们所有的这一切都不是因我们，因我们有这样的理智，这完完全全也都是你赐给我们的恩典，因为我们在你内，我们在你内。亲爱的主，是的，刚才我也听帝铎修女分享，包括在传福音中，我们都是在准备，在征战，在选择。亲爱的主，是的，如果不是在你的带领中，我们就不能做的那么正好，做的那么正好，完完全全都是你的恩典，你就把所有的环境摆在了我们的眼前。谢谢你主，谢谢你主，谢谢你把我们放在你的护翼里，放在你的羽翼下，让我们心里平安的在你的带领中，喜乐的去做你赐给我们的每一个善功。亲爱的主，谢谢你，谢谢你，当我们不知道该怎样走时，我们就转向你，我们就呼求你，我们就聆听你的声音。亲爱的主，你及时的救恩就降下，就让我们明白我们该怎样做，我们该怎样行。亲爱的主，谢谢你的带领，谢谢你的保守，谢谢你的指引，谢谢你的爱，让我们品到了那眼所未见耳所未闻的你的爱。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称颂你的名。我们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接下来我们请帝铎修女祷告，请开音频视频。
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当每次在群里看到莹姐发那个小鸡敲锣的时候，我就想起你用一只鸡唤醒那个博多禄，那个鸡叫声如同那个号角声一样，为他是刺心的。主耶稣，谢谢你在我们这个教会，在中国大陆的教堂，唯独我们这个教堂上有一只鸡，你也唤醒我们，像号角一样唤醒在最终沉睡的人。主耶稣，如果你让我们做吹号的人，你让我做吹号的人，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吹得准确、清晰、洪亮。主耶稣，你让我听的时候，让我能听得懂、听得见、听得明白。求你也帮助我有很好的生命的准备。你要我去征战的时候，让我去传福音的时候，请你帮助我准备好我的生命，没有准备就没有很好的结果。主耶稣，你也准备我们，借你的仆人准备我们，借着吹号将你的仆人、你的子女们聚在一起，你喂养我们，你也愿意我们去传福音，你也派遣门徒两个两个的出去。主耶稣，你召叫的我们都是很脆弱的，主耶稣，但是你也兼顾我们的信德，不断的喂养，让我们变成成年人，能够学会分辨。主耶稣，求你也赐给我们有醒悟的心，在任何环境中，在任何处境中，不只有很好的准备，也有醒悟的心去聆听、去说、去看，珍惜你给我们的每分每秒。主耶稣，谢谢你。这几天又有新的还有不进堂的来到教堂里面，主耶稣，谢谢你不断的带领属于你的人来到你的家、你的教会。主耶稣，我愿意成为那吹号筒的人，主耶稣，我愿意传讲你生命的话，求你帮助我在你的光中能够讲健全的，而且讲你要我讲的话。耶稣，我需要你，因为我知道离开你我不能够接纳果实，但是当我和你的生命连结的时候，就能接纳你愿意我接纳丰丰富富的属灵的果实。你要夺得人心，特别是夺得我们的孩子们，这年轻的一代。主耶稣，我也特别把这些小孩子和青年人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也向他们吹号角，震撼唤醒他们的心灵，不再被手机和各种网络游戏所捆绑麻痹，也唤醒他们的父母和家人。主耶稣，你真理的话、你生命话就像号角一样进到这青年孩子们的心中。主耶稣，我也知道这瘟疫、刀兵、饥荒、战争，主耶稣，是因为人这迷失信仰，在最终生活而导致的混乱和不解，导致的这灾难。主耶稣，你要用这一切唤醒人心，你也借着这自然的环境和周围的征兆来唤醒人灵，像号角一样唤醒在最终沉睡的人。主耶稣，求你继续光照带领我们，都有你的有一个看见，就是看见你的手，要我们准备好自己。主耶稣，愿你的旨意成行成就。我也特别求你赐给我那宽大的心，而且赐给我深厚的爱，能够爱一切，特别是我不喜欢的人。主耶稣，我需要你，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我不只是传讲你生命的话，也让我把你的爱传递给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我这样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接下来我们请秀芳姊妹祷告，请打开音频视频。
感谢主，赞美主。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是你，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也知道我的软弱，更知道我的需要。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让我回到这个外邦人的家。今天在这个家族的范围， 氛围是一个他们拜偶像的那隆重的节日，看到他们起早贪黑的为这些偶像，我心里面有点很不安。主耶稣，你求你住进我里面，你比世界大，你在我里面，在我里面的比世界大，比这些大。主耶稣基督，我感谢赞美你，我并不去参加他们的席位。主耶稣，我只参加你的宴席，因为我没有别的事，我只有你。主耶稣，谢谢你，在这地方都是偶像，都是杜甫，忙里忙外的都是为了他们的偶像。主耶稣，愿你的荣耀降下来，愿你的国度降在这里，愿你的旨意圆满成行。主耶稣，你让我回到这地方，你每次要回到这里这个地方都不是偶然。我知道你给了我的使命，可我还依然的软弱。主耶稣，求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也帮助我们家族中的这些兄弟姊妹能够认识你的道理。那个我的那个弟媳，我曾经有给她传福音，她也看到我有真理的自由，她也非常的想要这一份，可是她依然无知固执的去拜她的偶像。主耶稣基督，求你打开他们的心，打开他们的心，让他们看见你，看见你那至高无上的神，而不是地上的偶像。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愿你的荣耀降在这个地方，降在我们的家族中。主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我把我们这个家族，把这个地方完全交托给你，你快要来了，你要拯救世人。你说凡有血肉的人都要认识你，都要认识你的神。主耶稣基督，都要，他们都要充满你的神，你的神要见到这些凡有血肉的人身上。主耶稣，求你动工，求你动工，求你动工。主耶稣，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我也把我这个年迈的家伙完全交托给你。主耶稣，谢谢你赐给他活到了94岁了。主耶稣，他现在生命已经到了末期，他生命一天不如一天，仿佛也看到他已经等待你的救援。主耶稣，求你亲自向他显示，求你让他的灵魂安息在你内，还在他有剩余的时间让他安息在你内。主耶稣，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保守他的平安。主耶稣，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我也把我们的兄弟姊妹，尤其我们的孩子，都完全交托在你的手中。是的，这在这怀璧败坏的时代，他们都看到了世界的虚浮，看到了世界更多的偶像、金钱。主耶稣，主耶稣，这些都不讨你喜悦的。主耶稣，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他们的心，但是你有办法。亲爱的主耶稣，求你拯救我们下一代，让我们这小小羊群 的每一家的孩子都能够从此得到你的救恩，得到你亲自的引导，让他们快速的认识你的真理，道路和生命。主耶稣，谢谢你，求你光照他们，让他们选择你的道路，不看世界的虚浮。主耶稣，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我这样的祈求，感谢赞美，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好，接下来我们请永刚弟兄祷告，请永刚弟兄开音频视频。
亲爱的阿爸天父，圣洁的天父，我们赞美你，感谢你。你允许你的子民遭受这些苦难，是你管教你的孩子。哪有做父亲的不管教自己的儿女？主耶稣，阿爸天父，我愿意你管教我。只要你向我一说，我就立刻就向你悔改。我不要等到那个时候，等到你发怒的时候，我才知道错。阿爸天父，请你光照我的问题。我的极限就是这痛悔的精神和谦卑的赤心。主耶稣，你赐给我们灵里面敏锐懂你的心，不要让我们错到那一个地步，让你惹你发怒。阿爸天父，你多么爱你的子女。每一次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很少的人说就能打胜仗，一个天使就能杀死185000人，几倍红领的300人就能打死好多万，打胜仗。为什么会在这个情况下是这样的败下来，没有人上阵，就是因为他们的罪恶。主耶稣，你的话也说，你若诚心听从上主你天主的话，行他眼中思维正义的事，服从他的命令，遵守他一切的法律，你绝不把加在埃及的灾殃加给我们。主耶稣，你帮助我们，只有在你内，只有和你有好的关系，我们才是最安全的，才是最最安全的，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你内，重要的是和你有好关系，重要的是听你的话，获罪于你，还能去找谁呢？获罪于我的主，还能向谁祈祷呢？除非他悔改，不然的话没办法。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不要离开你，请你光照带领我们，走你为我们摆的道路上，不偏左不偏右，请你思维眼中喜悦的正义的事。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
请刘艳芳姊妹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阿爸天父，感谢你，圣神，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这一次感动周璇姐妹在她的新家开放，让我们可以在这里聚会，真的非常的感恩，让我在9月1号正常上班之前还可以来这里和姐妹们实体聚在一起。主耶稣，感谢你，感恩。虽然有很多时候我在听的时候不是很明白，但是我很感恩有这一个恩宠，也就是可以坐在你的脚前，可以和你的那么多姐妹在一起，像玛利亚一样坐在这里，坐在你给的恩宠的位置上安息。我很感恩，感谢你赐给我这样的福分，我是有福的，我们所有的姐妹们都是有福的。主耶稣，谢谢你，我还祈求你，虽然我要去到世界里工作上班了，求你继续的带领我，求你在我的工作上带领我，在我的家庭里也带领我，求你帮助我不要离弃你的机会，让我可以在我的环境里仍然的可以 依靠你，仍然的可以来常常的来到你前向你祈祷，来依靠你，来感谢你，来赞美你。主耶稣，求你也祝福周璇姐的这个新家，成为你居住的家，成为你使用的这个地方。主耶稣也祝福这里，祝福周璇姐妹，她和她的先生和她的孩子。主耶稣，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我以上祈求感谢赞美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阿们。
好，我们的祷告就到这里结束，让我们大家一起用圣神赐给我们无可言语的舌音一起来祷告。好，感谢大家，今天晚上一起来学习上帝的话语，还有感谢发言的弟兄姊妹，还有祷告的弟兄姊妹，感谢上帝赐给我们这一段美好的时间。啊，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苏老师。
感谢赞美主，谢谢伊娃姐妹带我们的查经，也谢谢每一位参与的可爱的诸位，我们都被主唤醒了。我们是清醒的，我们要醒悟的到主前来听他的话，不离弃圣徒们的聚会。深深的感谢主，他爱我们，他要让我们经验到新的丰盛，他在准备我们一切。